美国在台协会 AIT 处长孙晓雅今年7月就任，这些是他第二度派驻台湾，拥有30年美国外交官资历的孙晓雅曾历任驻北京大使馆经济参赞、国务院东亚企太平洋事务局副助卿同亚太经济合作会议 APEC 资深官员等的职务。他虽然已经抵台近4个月，但是由于疫情和境内拜会行程安排之故，迟至这个星期才召开到任后的首场记者会。记者会一开始，孙晓雅就开门见山表示，美台关系目前正是处于极佳的状态。他又说，美国和台湾人民的互动和连结不单止符合美国的利益，亦都符合美国基于台湾关系法三个联合公报和六项保证之一中政策和台湾建立伙伴关系的价值，而且美国对台湾的支持坚如磐石。他推崇台湾有蓬勃的民主社会，同时都是重要的经济与安全伙伴。他又说，已经上任一年的拜登政府虽然仍然在调整部分政策，但是美台关系的根本不变，尤其台海的和平更是关乎美台的共同利益。孙晓雅强调，美国认为台海对维持印太区域及美国的安全和稳定至关重要，亦都对中国持续破坏台海稳定的行径深表关切。
We are committed to helping Taiwan.
孙晓雅说，在安全合作方面，美国会致力协助台湾维持充足的自我防卫能力，同时会与台湾合作一起应对印太区域内美台所面临的共同挑战，如海事执法及人道援助和灾害防救等。孙晓雅重申了美台关系的四大基石，包括保持安全合作、拓展经济伙伴关系、维护台湾的国际空间，以及强化人民间的情谊。这些亦是前处长力英杰在2018年上任之初所提出的四个增进优先目标。在这个基础上面，孙晓雅还特别高举供应链安全和治安的重要性。他说，这类过去被视为只是属于经济或者科技领域的议题，目前已经跃升为美台国安合作上的关键要素。
We recognize the
孙晓雅又说，他们了解台湾在全球供应链之中扮演关键角色，尤其是在半导体这类关键技术领域上面更加如此。他们会持续共同努力，确保这些供应链维持安全无虞。他们会继续以多种不同方式发展，并且强化与台湾的关系及互动。其中一个越来越受重视的焦点，就是要在治安领域合作，共同对抗治安威胁。对于孙晓雅所提出的两大基石，位于台北的淡江大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兼任讲师黄裕君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无论是在供应链或者是治安领域，各界关注的是未来全球会有统一的国际规格吗？或是美中一分为二各用各的规格呢？黄裕君认为，如果是两种规格，那些将会是全新的选边站的模式，而且美中的博弈将会从国家层面进一步恶化到商业模式的对抗，届时将会是国安格局外的另外一个难题。
治安的供应链领域就是美国对付中国的两个最大的利器啊！外交上美国是越来越示威啊，军事上美国虽然还是强势，但是没有人愿意用军事的 option 去解决问题。
黄宇君说，治安和供应链领域就是美国对付中国两个最大的利器，外交上美国是越来越式微，军事上美国虽然仲是强势，但是没有人愿意用军事的 option 选项去解决问题，所以科技战在美中之间是真实存在而且一直存在的。黄裕君指出，当台湾和美国的治安以及供应链安全紧密连结，台湾的安全系数就会被动提升，亦都就是说台湾的利用价值上升。他说，当美国将他最核心的利益放在台湾，台美间的合作和互信亦都必然走升。位于台北的台湾经济研究院产经资料副资深分析师邱士芳分析，美国政府已经认知到他在部分供应链上过分依赖中国，已经带来极大的国安风险。因为无论是中国的新冠疫情、郑州洪灾或者是近期的大限电，都冲击到了产能稳定性， 亦都不利于美国总统拜登所追求的打造更具韧性供应链的目标。因此邱士芳说，美国希望过去高度依赖中国的产业供应链能够优先回流本土，但是美国本土不是缺乏相关的工业聚落，就是人力成本过高。这个时候台湾正好可以弥补这些不足。以通讯设备为例，美国正是组建中的宽频网络基础建设，急需低成本但是品质相对稳定、性价比较高的一些设备，这些正是台湾能够供应的产业。
美国的态度蛮清楚的，就是说可以回去美国做的，他会希望吸引这些厂商到美国投资。那如果没有办法在美国制造的，那某种程度他就会希望跟其他的国家来做一个合作，降低他对于中国供应链的一个依赖的程度。
邱士芳对美国之音话，美国的态度仲系几清楚的，就是说可以回去美国做的，他会希望吸引这些厂商去到美国投资。如果没办法在美国制造的，某种程度他就会希望跟其他的国家来到合作，降低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的程度。邱士芳认为，短期内美国只能够缓步降低对于中国供应链的依赖，很难做到完全脱欧，但是从中长期来看，美中确实可能各自打造不同规格的供应链，尤其好像是电动车、5G 等新兴产业，这样的趋势会更加明显。至于美台在治安上面的合作，位于台北的台北大学犯罪学研究所助理教授沈柏洋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台湾有很多不错的治安公司，近几年又有很多重量级的学者加入政府部门，带动政府对治安的重视，包括技术上面的精进。沈柏洋亦都是台湾民主实验室理事长，他指出台湾遭受黑客攻击的次数排行全世界的前几名，虽然很难认定都是来自中国的攻击，但是就理论来讲，全世界除了中国，想要攻击台湾的其他国家并不多。他认为在治安实战上，台湾可以提供很多美国感兴趣的经验。另一方面，美国亦都是治安强国，对于金流、IP 位置等的掌握，美国的能力不在话下。如果能够透过资讯交换，或者由美国提供台湾更进阶的训练，对台美双方来讲绝对是合则两利。
蔡总会跳来跳去嘛，所以他的那一个跨国的合作其实显得特别的重要，所以是现在是能够多一个国家就能够多一个国家，那更何况美国在这方面的能够获取的资讯远比我们来的更多。
沈柏洋又说，黑客会跳来跳去，所以跨国合作显得非常之重要。目前台湾的策略是能够多一个国家就多一个国家合作，更何况美国在这方面能够获取的资讯远比他们来得更多。在孙晓雅召开记者会的前一日，台湾总统蔡英文透过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的专访首度证实，美国特种部队在台湾协助训练台湾军人，引发北京强烈反弹。除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重申反对美台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和军事联系之外，官媒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亦都跟进大闹美军作死。他透过微博评论，无论出于怎样的目的，美军驻扎台湾肯定是破底线的事，是引爆台海战争最危险的因素之一。记者会上面，孙晓雅亦都类似被问到在台湾的美军的相关的议题，但是他一律不正面针对特定军事行动、互动或者是训练作出评论。孙晓雅仅是强调美国会致力协助台湾维持自我防卫能力，这些亦都是台湾关系法当中的一部分。他又说美国相当重视且认真看待这一项的承诺，所以会同台湾定期互动，评估台湾的脆弱点，并且了解到该如何帮助台湾提升军事能力。孙晓雅重申，美国同台湾在防御上面有非常坚实的合作的关系，双方有很多广泛讨论和长时间的互动，这些在这方面的政策非常之清楚，而且所有人都知道一直以来都没有改变过。对此，淡江大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系兼任讲师黄玉君预测，美中之间的冲突短期之内不会停止， 在这个前提之下，中国对台湾的文攻武吓亦都不会止歇。因此他说，孙晓雅面临的挑战应该不至于太大，台海关系至少在拜登2024年下台之前仍会不断升温。以上是美国之音杨安台北的报道。